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收听一连十天我们为你准备的归纳式查经法的小组查经。那因为今天咱们要复习35道圣经的题目，所以呢咱们就事不宜迟，先来听听什么是归纳式的查经法吧。
学习归纳式查经法，操练带领小组查经的技巧，享受与主内肢体分享读经心得的乐趣，为您送上双礼主持的归纳式小组查经。
那之前呢，我们已经开始介绍怎样的预备小组查经哈。那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就可以集中来讲讲什么是归纳式查经法。
行，归纳式查经法呢，就包括了三个步骤啊，就是观察经文、解释经文和应用经文。
对，就是这三个步骤。说到这个观察呢，也就是说我们要用心的去看经文到底讲什么，这是研习经文的第一步。而这个步骤呢你也可以把它视作为一个资料搜集的一个过程，一个部分。我们要观察出经文所描述出来的事情资料，并且呢其他经文有关的一些的材料哈，我们也要注意。
对，而解释经文呢，就是说呀，去研究、去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资料。我们就要问，诶，为什么经文要这么讲呢？某一段的经文当中的这个词语是什么意思呢？
说到应用经文呢，就是将经文的教训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呢，具体的给实践出来。那以下呢我们就会继续详细的再讲讲观察、解释、应用这三个研经的基本步骤。
是，在观察经文之前呢，我们首先要分辨经文呢是叙事性的经文还是议论性的经文。那因为呢叙述一件事这一类的经文呢，跟讲道理那样的经文呢，在运用归纳式查经法上呢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对，
那春文大哥呀，不如您先讲一讲叙事性的经文包括什么书卷呢？
那叙事性的经文呢基本上包括了旧约的历史书、先知书的一些叙述的内容，还有呢就是四福音和使徒行传。这些经文里面呢基本上包括了不少的事件、事迹，往往呢有起承转合的这样的转变关系的。好，李兰你也来讲讲议论性的经文又有哪些的类型呢？
好啊，那么议论性的经文呢是包括了诗歌智慧书、先知书和新约的书信。那这些经卷呢大部分都会讲到一些道理的。
好，我们就先来讲讲怎样用归纳式查经法来呢查考一些叙事性的经文。说到在观察叙事经文的时候呢，原来我们可以参考七个有关和的问题，使用这些问题。李楠，你知道这七和到底说的是什么吗？
知道，是何人，也就是什么人，何时，就是什么时候，何地，什么地点，何事，什么事，何故，就是什么原因，何果，就是结果怎么样，和如何，就是怎么会这样发生呢？
对，那希望听众朋友弟兄姊妹都慢慢学会怎样记下这七个和每逢看圣经的时候呢，首先就用七和来进行一个基本的观察的功夫。那这些都是基本功，其实呢原来还可以问得呢更加的仔细一点的例如说呢就这何人，我们就可以再问了， 经文怎样描述他们呢？经文作者、神或者是其他人对于他有什么评价呢？而当我们在想何时的时候呢，又可以近身的问问，那个时代或者是那个年份有什么特点吗？想到何地的时候呢，可以想想这个地理形势有什么特点没有呢？就这何事，我们也可以呢再进一步的问到事件当中哪一部分最为关键呢等等。那可以这样说，你的观察越是仔细，就肯定会越多新的发现。
是啊，那有了这些基本的资料呢，就要再观察经文的用字了。那这个时候就可以问，在这段经文里边有没有一些字是老是出现、老是重复的？那通常那些重复出现的字，都是一些比较关键的字，都是一些比较重要的字，都是一些跟主题有关的字。那除了要留意有没有一些重复出现的字以外呢，也要留意啊，这些字它原来的意思。那么因为啊，希伯来人他们的用词表达方式啊，是跟咱们中国人是不一样的。那有时候同一个字啊，是会有不同的概念的。那举个例子来讲吧，希伯来人呢，他们就喜欢用一种对立的表达方式来去表达某一件事的。就拿恨这个字来说吧，在我们的文化里边呢，恨就是很强烈的那种很厌恶的情绪啦。但是在希伯来人的文化当中呢，有时候也会有少一些爱的意思。所以呢，马拉基书一章二到三节那里就记述耶和华说，我却爱雅各，恨以扫。那么意思就是说呢，啊，比起雅各和以扫，神是更爱雅各的。
嗯，接下来呢，我们就尝试学习怎样了解一些经文的背景哈。那说到这些背景呢，通常会包括它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地理背景，还有就是社会宗教的背景。举例来说，为什么先知约拿他不愿意顺服神去尼尼微传讲叫人悔改的信息呢？那原来呢，那个背景呢，啊，是我们需要了解的。从历史角度来说，约拿做先知的时候，是以色列和犹大国正受到北方敌国亚述的威胁的时候，而亚述国的首都，你知道是哪一个地方吗？就是尼尼微城了。所以约拿呢，啊，他是一个爱国的先知嘛，所以就不愿意去敌对的地方呢，啊，去宣扬一个悔改的信息了。那这是历史背景哈，多了解呢，帮助我们知道经文的那个的含义。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说关于文化背景的一些参考哈。例如在箴言25章21到22节，经文说到把炭火堆在他头上，那背景到底是怎样的一些事情呢？原来呢，是出自古代近东地方一种悔改的仪式。在这种的仪式当中呢，畏罪悔改的人呢，他的头上要放一盘炭火来表示呢他的痛悔啊。所以呢，箴言25章21到22节说把炭火堆在他头上，那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要用爱心忍耐令仇敌来悔改，并且呢可以化敌为友。后来新约圣经罗马书十二章二十节呢，也引用了这一段的经文，教导我们呢，就是以善胜恶。罗马书十二章二十节那说，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是啊，非常的清楚啊，要明白这些的道理啊。那么其实除了历史的背景啊，地理的背景呢也是要留意的。因为呢，圣经写作的时候呢，主要的对象是住在巴勒斯坦的人嘛。
嗯。
那所以呢，要对圣地的地势啊，对圣地的气候，那里的生物啊、地区啊，也必须有所了解。那比方说， 在启示录三章十六节那里呢，就讲到老底嘉教会呢是不冷不热的温水。那如果我们呢不明白地理背景呢，就觉得诶，其实温水也没什么不好啊，那为什么老底嘉教会被主斥责呢？那但是如果我们呢从地理环境去研究的话呢，那就会明白了。原来呀，在吕加谷地的三个地方有老底嘉、希拉波利和哥罗西，这三个地方呢都是有他们的地理的特色的。像拉波利城呢就有温泉，也就是热水，那里的热水呀，那个泉水是达到华氏95度的，那个热水呢是有治病跟医药的用途的。那么另一方面呢，哥罗西这个城呢附近呢就有很清凉的泉水，也就是冷水，那这些冷水呢也有解渴的作用。但是我们再看看老底嘉城，因为这老底嘉城它是建在公路的连接的地方，所以它四周的水质都是非常的差，那些水呢是含有大量的那些碳酸钙，所以喝了这样的温水啊是会让人反胃，哇，觉得很想吐出去的。所以老底嘉教会呢就是这样一家呢，既没有热温泉医治效能，又没有清凉泉水的解渴作用的一个教会，是没有任何的功能。所以呢主就责备他，所以老底嘉他不是温温和和不过不失，而是没有任何功能，所以主就说呀要从口里边把他给吐出去了。
谢谢李兰呢解释的相当的清楚啊。在预备这段经文查经的时候问李兰呢我想我预备的时间呢可以减少了很多。
我是其实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有关圣地的地理啊风俗等等的资料呢，欢迎你随时上真道分解网站。对，因为那里呢有一列是圣经小知识的栏目，当中的27到29页都会讲到一些地理风俗的资料。
好，就当我是门外汉哈。那么真道分解的网站网址是什么呢？
记住了，是三个 W 一点然后 BIBLEXPO.NET。
哎，我记下来了 ,www.BIBLEXPO.NET。哎，崇恩记住，那听众朋友你也需要记住哈。
是啊，记不住的话呢还有一个方法，那就是点击良友网站，在良友网站的左列就有真道分解网站的图示捷径。
好，那广告时间结束了哈。我们继续回到归纳式查经法的这个分享上面去哈。刚才呢我们就讲到归纳式查经法第一个步骤当中呢就是要观察。在观察的部分呢讲到要应用七合来帮助我们了解资料，另外也要留意呢经文当中经常出现的字词，然后谈到要注意背景。关于背景呢，除了历史背景地理背景之外呢，还有一点啊大家要留意，就是社会宗教的背景。举个例来说哈，例如在出埃及记就有拾灾的记述。原来呢当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一段的时期呢，埃及人是敬拜很多的偶像的，而这些他们敬拜的偶像呢又和大自然有关的啊，譬如有天神、地神、月亮神、太阳神，另外跟动物有关的就有啊牛羊的神、青蛙神、苍蝇神等等。掌握生杀大权的神呢又有生神、死神、瘟疫、战士的神、尼罗河之神等等。后来呢因为法老他的心呢连番的刚硬，所以耶和华神呢就降下十灾。那请留意了，每个灾啊其实都针对埃及人他们所拜的一些的偶像的，目的呢为要证明埃及人的神其实不能救他们免灾，只有独一的真神才是真正大有能力的。如果我们有了这些对当时背景资料的认识呢，肯定哈可以帮助我们更明白这一段圣经的教训。
是，问七合的问题，观察用字，留意背景啊，之后呢就是看上文下理了。 如果将经文一句或者是一节这样子孤立来读的话呢，很容易就会犯了断章取义的错误了。
其实经过了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些种种基本的步骤呢，那我们应该可以尝试呢为经文来进行分段哈，这样呢就更能够帮助我们找到经文里头的中心思想了。
是，那一般来讲呢，叙事性的经文是比较容易分段的，但是议论性的经文呢，就需要多花点心思去分析句子跟句子之间的关系了。那比方说像哥罗西书的3:12-14这么讲，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那在这段教导里边呢，一开始是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教导是引申自上文的。那么上文11呢，又是讲到在基督里人间的一切的种族上啊、宗教上啊、文化上啊、社会上的一些隔膜呀，都已经瓦解了，基督徒是有了新的身份了。就是12所讲的，我们是神所拣选的，是圣洁蒙爱的人，生命当跟蒙召的恩相称，要存怜悯啊、恩慈啊、谦卑啊、温柔忍耐的心。那这个就是主句了。那接下来的13就是很具体的一个生活实例了。这个例子就是，哎，如果这个人跟那个人呢之间有误会的话呢，就要彼此包容了，要饶恕了。主怎样饶恕我们，我们呢也要怎样饶恕人了。然后呢14就是个总结，总结就是说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因为爱心呢就是联络全德的。
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
我们呢已经讲过了归纳式查经法当中观察的这第一部分哈，现在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说归纳式查经法的第二个步骤，就是解释。所谓解释呢，就是我们要找出经文为什么要说这些，为什么要这样说。在解释的过程里头呢，我们就要尝试多问一些启发性的问题。
哎，崇文大哥，可以再详细的解释一下什么是启发性的问题吗？
哦，启发性的问题呢，就是指我们在观察过经文之后，得着启发，因而就着经文所提出的问题了。再就是呢，关于经文本身的一些的问题，那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经文的意义。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一些经文其实没有清楚说明的，但是研经者本身观察到经文的资料之后呢，因着好奇，所以期望想知道的事情。一般呢，启发性的问题呢，可以按照性质来分类的，例如有关事实方面的问题，有关原因方面的问题，有关意义方面的问题，有关经文关系的问题，还有一些呢是假设性的问题。啊，现在举个例哈，路加福音7:1-10里头就提到会堂，那么我们就会想，会堂是什么意思呢？那李兰，你可以再举一些例子帮助我们明白这一类的问题吗？
好，那路加福音7:1-10里边呢就提到百夫长。百夫长是什么人呢？雅各书1:1-18提到试炼。试炼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
那刚才我们提出的几个问题呢都是关于事实的提问啊，我们想了解这是什么。然后呢就是一些我们再来谈谈有关原因的提问哈。探究原因的问题呢，多数是关于我们对经文明确表达的事情，我们做了进一步的思考，因此呢，期望了解当事人他们行事的一些的原因，又或者呢，是圣经作者描述了某些事情的原因。那我们可以举例来看看。
好，路加福音7:1-10里的百夫长有权位又受人尊重，为什么感到没有资格去见耶稣呢？
这是探究背后的原因哈。另外呢，还有一些是关于意义方面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呢，是帮助我们了解事情对经文中的人物所产生的意义和重要性的。
比方，耶稣在众人的面前赞扬这一位外籍长官的信心，又治好这位外籍长官的仆人。那这对这位百夫长有什么意义呢？对在场的那些跟随他的以色列众人来讲，又有什么意义呢？
好，就这一段经文，我们再来想一些关于经文关系的问题，就是找出经文之间的关系，经文里头不同段落的关系，研读经段还有上下文的关系，深入的理解整段经文的意义。
比方说路加福音七章七节，百夫长呢托人去见耶稣，对耶稣说呢自己不配去见主，只要主说一句话，他的仆人就会好。那这一段话跟下文七章九到十节耶稣赞扬百夫长的信心有什么关系呢？
另外我们可以想想假设性的问题哈。这类的问题呢，就是按着经文已经提供的资料，我们尝试思考当中的深意，深入的意思，再进深的了解。
比方说在七章四到六节，百夫长他风闻了耶稣的事，他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呢去求耶稣来去救他的仆人。那这是不是暗示着百夫长向来就和那几个犹太人的长老有很好的情谊呢？那几个犹太的长老到了主耶稣那里就切切地求主，而主也愿意跟他们去，那是否暗示那几个犹太的长老也深信耶稣有全能，一定会治好百夫长的仆人呢？
好，我们刚才呢已经分别讲过了归纳式查经法当中观察和解释这两个的步骤，两个的部分，现在剩下来的就是应该说到应用的部分了。那我们查考圣经，认识神的话语，其实呢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呢把神的话语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实际当中的。所以呢在总结一段经文给我们什么属灵教训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尝试提出以下的几个的问题。
第一，经文里边有没有可以抓着的应许呢？
另外，经文当中有没有我们应该服从的诫命呢？
第三，经文里边有没有提到一些我们要避免犯的罪恶呢？
第四，经文当中有没有一些我们可以跟随的榜样，又或者是引以为鉴的例子呢？
第五，经文里边让你对神呢有什么新的认识呢？
当然呢我们还可以分享，还可以说说呢其他在经文当中我们所得到的启发，所得到的反省的。
崇恩大哥呀，我们现在呢已经介绍完归纳式查经法了。
对，
我在想啊，不知道弟兄姊妹听完了以后能不能够掌握呢？如果可以做一个示范就好了。
哎，你这个建议呢相当的好哈。因为呢我们之前讲的都是一些理论的部分，那到底实际的这样运作起来的时候是怎样的呢？我们可以参考，可以旁观，可以知道这个进行的过程吗？那为了满足听众朋友哈这个学习的需要呢，其实我们有特别的安排，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呢就会邀请到一些在山东的主内家人呢，我们一起组成小组查经的这样的查经组，并且呢是应用到归纳式查经法来呢查考两段的经文啊。我们本身透过小组查经来学习神的话语，另一方面呢这个过程呢也作为听众朋友呢认识归纳式查经法的一个示范，所以呢请大家呢千万要留意哈。
是，那么头三集好像是叙述性的经文，后三集呢好像是这个议论性的经文，
两方面我们都兼顾了。
好，真道分解2009年圣经问答比赛题目。好， 好，第一题，亚伯拉罕在什么山上献以撒？二，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哪一条河？三，在格拉森被鬼附的人身上的鬼进入了什么动物身上？四，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众人拿着什么树枝来去迎接他？五，西西家在病中祷告，神就多赐给他多少年的寿命呢？六，尼西米和犹太人用多少天的时候将城啊来去修妥呢？七，在利未记里，耶和华为什么要求以色列全会众圣洁呢？八，哪一位士师一出母胎就归耶和华做拿细耳人？九，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请问这句话出自于谁的口呢？十，哪一卷书的一章到九章记录着许多的族谱？十一，大卫第二次迎抬约柜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曾经派利未人的敬拜乐队呢，随着同行去颂扬称谢神。这个敬拜队里边为首的是谁呢？十二，圣经里边记述病得最久的一个人，他患病患了多少年？十三，谁在祷告里边说，父啊，赦免他们？十四，第一位被称为祭司的人是谁？十五，根据箴言，什么是良药？十六，哪一位先知曾经以年幼为理由，想推却神的呼召？十七，在腓立比书当中，保罗劝友阿爹和寻都基什么呢？十八，哥罗西书，保罗怎样形容基督和万有的关系？十九，提摩太前书里，保罗说什么会带来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所以是值得操练的？二十，根据提摩太后书，圣经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有什么功用？二十一，圣灵所结的果子有哪些表现？二十二，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呢？二十三，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什么为祭献给神？二十四，哪四卷书合称为狱中书简或者是监狱书信？二十五，马太福音中耶稣基督的家谱里边出现了哪几位妇女？二十六，谁在希伯伦登基做王，后来迁都耶路撒冷？二十七，使徒行传中哪对夫妇同心传道服侍接待保罗？二十八，以利亚成什么升天？二十九，哪个财主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三十，保罗说什么是万恶之根？三十一，保罗三次求主做什么，而主没答应，却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三十二，七家教会里哪家教会被主责备离弃了起初的爱心？三十三，所罗门奉献圣殿以后，以色列众人守奉献坛的礼行了多少天？三十四，约西亚的时候，哪位祭司偶然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三十五，哪位外邦领袖被神感动，下令准许以色列人回耶路撒冷建造殿宇呢？好，那么问题呢就问完了，愿主呢祝福你，下回见。
我就像一只小鸟，在雨中